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5号上午宣布，国务卿布林肯6号将启程前往印尼，出席7号到8号在塔利岛举行的20国集团之20部长会议。他将重申美国同国际伙伴合作对抗全球挑战的承诺，包括食物能源不安全、俄国持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等问题。至20部长会议期间，布林肯将同部分国家外长举行长边会，包括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这个将是继两人去年10月罗马会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针对美中外长这一次会谈重点，康达当日在电话简报会中指出，最优先重点就是向中方强调，美方会致力同北京进行密集外交，保持双方沟通管道畅通。美国多次表明希望以负责任方式管理美中竞争，两人将讨论为双边关系设立护栏，确保竞争不会造成误判或冲突。不过康达表示，如同布林肯在5月底对中政策演说中所指，美国仍致力在符合美方利益之处探索和中国潜在合作领域。布林肯和王毅预期亦会就可能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例如气候变迁、全球卫生和对抗毒品等。另外康达说，布林肯亦会向中方表达人权关切，并重申美方在俄乌战争上对北京的期待。康达指出，美中之间沟通管道畅通相当重要，尤其在高阶层级，双方在总统、外长和国安顾问等层级都有定期联系。他强调，美方会竭尽所能避免任何一方做出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除了同王毅会晤外，布林肯亦有望同受邀出席这一次之20部长会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长边会。至于布林肯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的可能，普赖斯直接了当表明，俄国在未被挑衅情况下对乌克兰人民发动战争，现在不是两人见面的时机。结束印尼访问后，布林肯9号将访问美国盟友泰国，同泰国总理帕拉育、泰国副总理兼外长董恩会晤。在重划国会选区后，美国真正的摇摆区数量减少，因此争夺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竞赛可能会归结为几个据认为胜负难料的选区。以下是有7场值得关注的11月中期选举众议院选赛，包括了弗吉尼亚州第二国会选区。在6月21号的初选中，前海军直升机飞行员、州参议员珍·基根斯将在11月的大选中对阵竞选连任的民主党人伊莱恩·劳利亚。该选区重新划分的方式有利于共和党。弗吉尼亚州第7国会选区，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的威廉王子县监事会监事耶斯利·维格将在大选中迎战民主党众议员阿比盖尔·斯潘伯格。重划选区之后，第7选区对民主党人稍微有利一些。另外，俄亥俄州第13国会选区的众议员选举将会测试前总统川普对选民的影响力。在他的支持下，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兼律师麦迪逊·格西奥托·吉尔伯特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吉尔伯特在大选中的对手是州众议员艾米利亚·塞克斯。俄勒冈州第5国会选区，激进派民主党候选人杰米·麦克劳德·斯金纳现在的对手是欢乐谷前市长洛丽·查韦斯·德雷梅尔。2018年中期选举，麦克劳德斯金纳曾输给共和党人格雷格·沃尔登。内华达州第3国会选区近年来则是竞争激烈，库克政治报告认为选举难分胜负。此外，德克萨斯州第28国会选区，温和派民主党人灰利亚尔面临的对手是共和党人海西·加西亚。库克政治报告认为两党候选人在该选区的争夺亦是胜负难料。 宾夕法尼亚州第十七国会选区的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兰姆放弃了在该选区竞选连任。现在投票权律师、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民主党人克里斯·德鲁齐奥正是同罗斯阵前阵长、共和党人杰里米·谢弗正面交锋。警方星期二7月5号说，芝加哥近郊独立日枪击惨案的凶嫌克里莫三世向参加庆祝游行的人开了70几枪，并穿着女装混入之后警方逃离现场的人群。警方说，枪手袭击时使用了一支 AR-15 式的攻击型武器，打死了7人，打伤了30几人。枪手有可能为这一次袭击策划了几个星期。调查人员正是检视他所制作充满暴力影像的影片。警方表示，他母亲的车上亦有一把类似步枪，屋企里面还有一些枪支，所有枪支都在伊利诺州合法购得。他4号开母亲的车时遭警方逮捕。伊利诺州检察官莱恩哈特表示，21岁疑犯克里莫三世被控7项一级谋杀罪名，他如果被定罪将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最高刑期。莱恩哈特表示，除了7项一级谋杀罪名之外，调查结果之前还会再追加数十条罪名。他亦将在克里莫三世6号首次出庭时提出继续羁押不得保释的要求。在这一起造成大规模死伤的枪击案发生的当日，费城亦发生了枪击案，导致两名警察中枪。当时有数千民众在这里参加国庆日演唱会和观赏烟火秀。美媒布莱特巴特报道说，就在几个星期前，美国参众两院刚通过了枪支改革立法。报道说，当这一些人推动反拥枪立法时，他们看不清美国的问题，于是他们认为控枪立法是解决枪支问题的方法。有网友说，枪击案的频频发生不是控枪的问题，而是解决持枪人的问题。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庆日发文，鼓励人们在困难中要保持乐观，维护美国立国之本，并重拾美国梦。他说，国父富兰克林在签署独立宣言时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否则我们必定分裂。据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奥古斯特·弗鲁格最近提出一项新法案，为 HR-7779 号法案。这一个法案建议对孔子学院有关系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设置获得国土安全部资金的限制条件。目前该法案已有15个来自共和党的共同提案人。根据美国国家学者协会的一份新报告显示，虽然孔子学院的真实面目越来越多地被曝光，并开始在全美范围内被关闭，但是很多中共的所谓公共教育和文化推广项目都正是改头换面，以便能够继续在美国境内施加影响力。因此，弗鲁格的法案将不仅涉及全美各地的很多孔子学院，还将包括其他令人关注的中共实体。对此，这一个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共相关实体法案将防止国土安全部的资金流向开办了孔子学院或和中共有关的实体保持关系的美国大学。弗鲁格希望他的立法行动能够继续敲响警钟，打击中共在美国大学内的邪恶活动和宣传。他提到，中共利用孔子学院作为特洛伊木马渗透到西方大学，从事支持中共和解放军的恶意行为，而孔子学院亦利用其影响力压制那些反对中共和解放军的学者，来到影响公众舆论。同时，在美国校园招募具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从事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其中大部分技术被利用于支持中共军队的发展。他说，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对自由世界实施控制。因此，任何希望削弱美国所珍视的民主价值观的外国实体， 都应被视为对国家民主的直接威胁。他认为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必须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统一的讯息，即我们的国家不会容忍中共的恶意渗透。据大纪元时报星期三报道，由于受到中国大陆最近一波严格疫情封锁的影响，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直在这里强调，今年会计划以更快和更大的幅度转移供应链。之前金融界有一种错觉，即美国高管缩短供应链和将生产线带回美国国内只是暂时，一旦疫情开始消退，这一种模式亦会随之消退。然而两年过去了，这一种趋势不仅依旧存在，而且似乎正在度加速。根据道奇建筑网络的数据，美国新制造设施的建筑在过去一年中飙升了 116%， 令到所有建筑项目的 10% 增长双形建筑。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正是建造庞大的芯片工厂，英特尔在城外建造两个，台积电亦正是建造一个新工厂。横跨美国南部亦有大型铝和钢厂在度建造中，如诺贝利斯公司正在阿拉巴马州的米内特湾投资25亿美元建造一个新的工厂，初始年产量将达到60万吨成品铝。美国钢铁公司亦在阿肯色州奥西奥拉建造一个下一代高度可持续和技术先进的钢厂，这一座耗资30亿美元的炼钢厂将成为北美最先进的项目，亦是阿肯色州历史上最大的私人项目。纽柯公司将在其位于肯塔基州勃兰登堡的新建钢板厂增加一条主要生产线，年产能约为12万吨。另外，在纽约水牛城附近的英格索兰德工厂空气压缩机生产线已停工多年，然而新的半导体和钢铁订单将令它们恢复正常运作。据道奇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布兰奇表示，很多规模较小的公司亦正是采取类似行动，并非所有都是回流的例子，有一些是在度扩大生产容量，但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即在港口瓶颈、零部件短缺和飞涨的运输成本对美国和全球的企业预算造成严重破坏时，他们开始对供应链进行重大的重新评估。